的时间，今天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我们用轻的方式读下今天征道的经文，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李牧师今天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听见福音，慢慢去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因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对所相信的上帝脑海当中是有一个形象的，而这个形象在你脑海当中是根深蒂固的。比如你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听见福音，你听的唱的诗歌，最亲爱的朋友，你认识到那位主耶稣像朋友一样关心你、帮助你，你唱的首诗歌阿爸父，你知道耶稣那么上帝也像父一样来关心你，眷顾保守你，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当你圣诞节你去听到那种福音的时候，你说圣诞节原来是圣诞老公公，哇，这更麻烦。所以说你的形象都是那样一种形象。慢慢的是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明白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不是我们从这些来构筑我们这个上帝的形象，不是因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成长的环境去思想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而是要从圣经的认识来知道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所以说基督徒读圣经目的是干什么？实际上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去认识这样一位上帝，而不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去构建一个上帝的形象。而这个上帝的形象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按照我们的那种自己去刻画出来的。我们说罗马书是完整的阐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当我们从上一章开始讲到罗马书所阐述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开始讲的是什么？ 是上帝的愤怒。今天我们讲什么？我们讲神的审判。哇，一提到这个神的审判，他说那位上帝怎么会这么严厉呢？我们是相信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他怎么会如此的严厉？所以说今天在我们传福音当中，在我们包括我们的讲台上的宣讲当中，很少去讲到上帝的审判。为什么？原因就出在我们对福音的认知上。所以说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生命当中有问题，看不出成长来，信主好久还像小孩子一样没有长大。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上，对福音的认识上就出了问题。好，我们首先既然这段主题讲的是上帝的审判，我们先来看从整本圣经的启示，上帝的审判是怎样一位上帝。圣经说启示的上帝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启示的那位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对人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犯罪，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必定会审判。所以说圣经记述一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立刻所面临的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宣布他的咒诅临到人，从此以后人有罪的人再不能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以前那种在伊甸园当中享受上帝丰富供应的亚当夏娃，从此之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里要长出荆棘吉利来，并且耶和华神将他们赶出伊甸园。创世纪第六章记到挪亚的时代，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说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审判临到世界，所以说降下洪水使人得以被毁灭。然后继续往下看，在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在埃及地，上帝的子民受到羞辱，受到逼迫，在那受苦，耶和华神降下十灾审判苦待以色列人的那些埃及人。然后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而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耶和华神面对他的子民仍然用审判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一次很大的悖逆，大谈亚比兰和可拉伊党。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的审判临到，那个审判是如此的严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来没有过的那一个审判。地裂开口子，大谈亚比兰他们的后裔就被落在里面深渊当中。当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神的时候，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去拜巴利拜偶像，一次一次的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差遣先知去宣讲上帝的审判。所以说大家读先知书，先知书当中满了上帝的审判，先知一次次的宣告那位上帝的审判领导。便当以色列人继续犯罪没有听从先知的呼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耶和华神使用亚述王使北国以色列被掳，使用尼布加尼撒王使上帝的子民被掳，圣城被毁，圣殿被毁。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读圣经，哦，大家说，哎呦，圣经五经当中那么多的上帝的审判，历史书当中那么多上帝的审判，那么多智慧书总没有了吧？我们以为那个智慧书就是今天说的约伯、诗篇、那个传道、那个箴言、传道、雅歌这五卷书。在传道书当中， 还是讲到上帝的审判。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也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哇，你会发现人你可以随意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神那位上帝必审问你。十二章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就刚刚我们说的 那一段，这就是我们相信的那位上帝。有人说、旧约的上帝是严厉审判的上帝，那么新约的上帝呢？我们大家说新约的上帝讲的上帝的慈爱，所以有许多的人将上帝的话语分割开，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分成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旧约的上帝是耶和华神，那是有严厉有威严；新约的上帝是耶稣，以爱的身份彰显出现。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误解什么？因为圣经新约圣经继续强调上帝的审判这样一个主题，新约圣经多次出现一个词，那个词就是末后的日子。那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但是当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当那日子临到的时候，主耶稣却是以威严的方式临到，他要将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那位审判的上帝，神是审判者。刚刚读的经文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提到什么？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日子，也就是说上帝是那位审判者，末日的审判，主耶稣在白色大宝座上的最后的审判，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哇，你会发现这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福音只讲到什么？只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受死，啊，结束了，最多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还要一定要讲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那福音就是包括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所有蒙上帝所救赎的人将被提，将复活；另一个层面是那位主耶稣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说神是审判者，他是要审判所有的人，所以是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要交，无论是地还是海，交出所有的死人。神审判的时间就是末日的审判。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第五节，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日，说主耶稣再临那日就是主耶稣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日子。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那位上帝为什么要审判呀？那位上帝不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吗？不错，我们要认识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慈爱的上帝，首先要认识那位审判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上帝是因着他圣洁公义的属性，他面对一切的罪恶，他要审判。我们只有先讲到是上帝的审判，认识到上帝的审判，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然后才能讲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若不是从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讲起，只讲上帝的怜悯慈爱的时候，人会觉得是，哦，耶稣爱我，不错，耶稣真的爱我，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是一个世上的好人。而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不是这样， 圣经启示的福音是从上帝的愤怒讲起，讲到上帝的审判，讲到所有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中。是，然后呢讲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上帝慈爱的彰显。说这就是福音。所以因此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讲罗马书第二章，第一章讲的是上帝的愤怒，第二章讲什么？讲上帝的审判。特别强调第二章，我们会讲到上帝的审判是临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包括那些自己以为我遵守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上帝要施行审判，因为他圣洁公义的属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还要对上帝的一个认知，谁能做审判者？我们想一想，今天地上的法官可以做审判者。法官他知道什么？法官不知道的时候，他需要什么？需要找证人来啊、哦，有证人，有那种各种调查哦，诉讼，然后法官来判断。这是人的局限性，因此法官的判断会有什么？会有冤假错案。但是那位上帝是审判者，这是告诉我们那位上帝的全知。我们认识的上帝的属性当中一个全知全能。为什么说作为一个审判者一定要全知？只有全知的上帝作为审判者，他才不会有冤枉，有冤假错案。而只有那位全能的上帝，他才有能力有权柄去审判人。啊，你讲到上帝的审判一定要记得，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有全能的上帝，他有权柄有能力去审判所有的人。这就是上我们认识那位上帝是审判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设，不能出问题。我们刚刚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圣经启示的上帝是审判者的最后的结局，最后记述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那儿记述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我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没有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大家切不留意，我会不会特别讲到这句话，我特别用了黑体加了横底下一下划线，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就是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临到所有的人，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这样一位上帝存在，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这样一位上帝，无论你是否接受这样一位上帝做你生命的救主，你都要面对这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最后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审判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对我们一个警醒，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当然认识上帝的审判还对我们也是个安慰。为什么？当你在地上有委屈的时候，当你感到那种有冤无处去诉的时候，交托在那位上帝的手中，因为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必定要审判，有他审判的日子，不是在今天。所以说上帝怎么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认识这位上帝是审判者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是我们存敬畏的心。哇，这位上帝是那位可值得敬畏的上帝，我们要尊这位上帝为圣，要敬畏这位上帝。同时也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一个安慰，有一天所有的人，包括今天的地上行恶的人，他虽然死了，但是有一天他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审判是不可逃避的，无法逃避。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那儿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大家留意，这个审判就在最后，死后 在白色大宝座上那儿的审判，死后且有审判。刚刚读的经文二章第三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种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儿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你这人呢，你怎能逃避最后的审判？你以为你逃脱神的审判吗？我特别向大家特别留意，我问他一个问题。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始，这个你是指谁？我本来放在后边，接着前面来讲。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保罗用的是第三人称，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他们。但是从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保罗用了什么词？用的是你，而这儿重复了从第一节开始，一直重复那个词，你。那我们大家问，这个你是指谁？因为我明白这个你是指谁，对我们明白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帮助。好，因为保罗想象当中，当他讲到第二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什么是不虔？你对上帝不敬。什么是不义？在地上有恶行。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些人肯定在边上讲，对，这些人就该受审判，这些人他怎么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呢？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受审判。这些人，这个你是指谁？这个你，保罗在这儿写的话当中是指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因此你第一章第二章一开始说，你这论断人的，你看论断人，谁能论断人？论断什么叫论断？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不对，记得吗？这叫论断人。什么叫有人会去论断人？自以为义，自以为义的人居高临下的去论断人。所以说保罗这儿说斥责的是这些人。这个你，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第三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逃脱神的审判吗？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让领你悔改呢？你就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愤怒，显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自以为义的人是指谁？从上下文上来看，我们今天讲了十六节，十七节开始点出来这犹太人。那为什么没有点出犹太人？一看前面一到十六节没点出犹太人来，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为什么保罗提到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认为他是遵守律法的，他是行律法的。那么我遵守律法的人，我怎么能最后要面对审判呢？他说不可能。所以说他我们想象的场景当中是，当保罗说现在愤怒临到一些不虔不义的人的时候，他觉得对，这些人就该受审判，这些人就该最后呢在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但是保罗那个话题一转，说你这论断人的，你也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那为什么第一章二章一到十六节没有提到犹太人，到十七节才明确提到呢？加尔文在讲写他的圣经注释，罗马书注释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保罗这里的斥责是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而发的，他们以外表的敬虔来炫耀人的眼目，自以为在神面前蒙悦纳，好像是他们满足了神的心。所以保罗在前章提过那些大罪之后，就证明无一人能在神面前算为公正，于是攻击那些所谓的圣徒，就是不被包括在前面那些行恶的人名单之内的人。什么意思？神的愤怒临着一切不虔不义的人。不虔是对上帝不敬，犹太人说我尊敬，我信上帝呀，我那不是人犯临到我。那些不义的人是有恶行，那些人说我遵守律法，我做得很好啊。哦，不错，神的愤怒审判不仅是临到那些不虔不义的人， 你这论断人的，你这自以为义的，你这自以为守律法的，你这自以为我是好人，我的地上是好人一个，我从来不去害人的人，这些人，你自以为义的人，仍然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你也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所以说，保罗这所说的你，包括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犹太人，第二种人是那自以为义，自己觉得我的行为很高尚，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人。这是我们特别第二强调一下，这个你是指谁？我们回来再回来看，审判是不可逃避的，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审判当中，每一个人都逃避不了，无法逃脱，无法，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好，保罗在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上帝审判的原则，上帝怎么审判呢？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这儿特别提到上帝是按真理的审判。第一节是，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什么意思？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定了个标准，这个标准来审判你。好，这我们大家都明白浅显的道理。我们看，特别看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个真理是什么？圣经上每当提到真理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指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所以说，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那儿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耶稣是说，耶稣意思说到那一天审判的时候，按什么审判？按上帝所宣讲的道，也就是上帝的启示的真理。所以说，审判什么？审判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按真理审判。什么真理？上帝的标准，上帝定的标准。不按什么标准？不按那个论断人的标准。有的人喜欢论断人，上帝的审判不按这个标准，上帝审判是按圣经的标准。好，上帝审判的第二个原则，这是有对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人来说是特别容易接受的一个原则，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却是造成最多困惑的原则。什么原则？这儿特别强调神审判人的原则。第六节，他必照个人所行，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说，上帝审判的原则按人所行的审判。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那么上帝是公正的，上帝公正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行的去审判。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请大家留意，这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审判的时候特别强调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特别强调，那么下划线呢说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最后一句节，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上帝审判的标准，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断不要有罪的为无罪，上帝不冤枉一个好人，上帝按每一个人所行的去审判每一个人。讲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的都会接受，每一个人你的行为受审判，有什么错呀？没错。但是基督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这句话心里满一个问号。哎，不对，我们听到说的是恩典的福音，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完全的恩典，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律法得救，为什么审判就是按你的行为呢？对，千万留意一点，得救不是按行为，是完全的恩典，审判是按行为受审判。你看啊，救赎和审判不是一个标准。大家想想，救赎是按什么？救赎是恩典啊，是恩典，是上帝的拣选，是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没有条件，那是恩典。而上帝的审判是按行为，所以说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受冤枉的啊，在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我冤枉，我没有，为什么你要审判我？上帝没有冤枉一个人。但是当我们蒙救赎的人面对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恩典蒙拣选，没有一个人说我做得好我可以得救赎，我做得好我可以上天堂，没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行为都该受审判，都该下地狱。而因此明白审判的原则，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的救赎是完全的恩典。好，这是第二个审判的原则。讲到这里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了，说什么？不对呀，上帝还是不公平。你看有的人他听见福音了，向他传福音他没信，那好，他这活该，他下地狱，他受审判。但是我知道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从未听见福音，他没有听见福音，他怎么认识那位上帝呢？他怎么认识十字架上的救主呢？到有一天到他受审判的时候，他会感到冤枉，冤枉呀，我没有听见福音，我没有机会信主啊。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看下边一个审判的原则，律法与良心的审判。审判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上帝公义的标准。什么标准？对犹太人来说，上帝颁布给律法，上帝给他们有律法有十诫，让他们知道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些都有。你如果做了违背律法，上帝要受审判，要审判你。所以说二章十二节这是特别提到下半节，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啊！那些犹太人受犯了律，他犯了罪了，他听见过律法，他知道有律法，他犯罪，上帝的审判临到，你肯定是无话可说，无可推诿。十二节特别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大家好，好开心，我不按律法灭亡。下边呢，十三节，我们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是按律法受审判。对于那些没有听见上帝的律法的人，有一天当他在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他也不冤枉。为什么不冤枉？上帝说按你的行为受审判。他说不对，我是那样做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是错，无知者无错。上帝会说你错了，不是无知者无错，不无错，你知道，你是明知故犯。我不是明知故犯，我没有听见律法，我怎么知道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呢？好，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每一个人心中放了个什么？放了个良心。那个良心的功用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丧尽天良？他这样做的完全是没有良心，上帝昧着良心，就这样含义。说神的审判是完全公平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冤枉者，因为那位上帝是全知的，那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不是救人，大家千万留意，我们前面讲到罗马书第三章讲到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律法不能够救人。律法是什么？律法只能让人知罪，就是说 你得了病了，你上医院查体 X 光一照，只能什么？只能发现哦，你这儿有病。 X 光能不能治你呢？ X 光不能治你的病，你需要去叫医生给你做手术或者开药然后你治病。所以说那个尺子一量，哦，你那是弯的，尺子能不能把你正过来？尺子不能。所以说你照镜子，我这脸上就一口灰，镜子给能给你洗干净吗？镜子不能。 就律法的功用就是像尺子、像镜子、像 X 光机一样，只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是让你知罪，然后引你到上帝面前来。那么良心呢？良心也是提醒你，你错了，你错了，你这样提醒你，你这样错了。良心是控告你，你这样是错的。所以良心和律法的功用在这点上是相同的。所以当有一天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无论是听见律法的人还是未听见律法的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你都不能说你是冤枉的。所以那个律法的审判是针对犹太人，那听见律法的人，而那些未听见律法的人怎么办呢？是按照他心中的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受审判。所以说从未听见福音的人，从未听见福音的人，他没有得救的机会，并不表示他的受审判是冤枉的，他不冤枉，因为他是明知故犯。所以说未听见福音的人，大家千万留意，这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是审判，不是讲的是救赎。从来没有说一个人按照我的良心行事就可以得救赎，完全的错误。得救只有一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唯一的啊。而审判呢，却是按照你的良心受审判。说不要说我按照我的良心做事，我是个好人，我可以得救，不可能，这是你审判的标准。那有人又会问了，那律法和良心有什么不同啊？好，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基督徒来说，当你软弱了，你犯罪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什么？上帝怎么提醒你？上帝是在内住在里边的圣灵来提醒你，感动你，让你回转归向神。良心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也会受到良心的责备，良心也提醒你，这样错的，这样丧尽天良，这不能做，不能做。但是呢，不要留，请大家留意，良心还会沉睡。当你继续做继续做的时候，那个良心就不说话了。当你做完之后，良心也会控告你。良心不能制止你犯罪，良心可以提醒你，但是你不听的时候，良心 就沉默了。但是当你做了之后，良心会控告你。所以良心和良心的功用，每一个信主之前啊，我信主之前的人也知道我 有犯罪不可以犯，对，它的功用和那么在你内住在里边的圣灵是不相同的，大家留意这一点。好，讲了这么多，大家心中有的基督徒会想，这你这讲的都是那些尚未信主的人，那些有一天那些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人都在上帝审判之下，他们将要丢在硫磺火湖里。感谢主，我不会，我在生命册上，我的生命册上我没事，与我没关系。我今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已经脱离了上帝愤怒的审判，对不对？完全对。那我就好了，既然我已经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那我就今天没事了，我就可以不用去管这些事情了。你对我讲上帝的审判有什么意义？错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上帝，将你我从罪犯上帝愤怒的审判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在上帝愤怒的审判之下不被定罪，反而被接纳、被称义。不但被接纳、被称义，还可以成为儿女，可以呼叫阿爸父。这是我们所蒙受的浩大救赎恩典。但是这并不表示你我今天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受审判。那是什么审判？那叫基督台前的审判。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请大家留意这个显露，显露这个词就是审判的意思，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基督徒要按照他们上帝所托付他们的才干、恩赐、责任， 他的所言所行受他们的审判。请大家留意，上帝审判你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的所言所行。耶稣说，你今天所说的闲话，到那一天一句一句都要供出来，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呢，哎呀，那好，我谨慎言行，我这样是都不去做坏事行了吧，还不行。上帝要按照说托付你的才干恩赐和责任来审判你。记不记得那个银子的比喻，那个只有一千银子的人他埋了，最后上帝怎么着？上帝也审判他。因为什么？你把上帝的托付没有完成，上帝的托付，上帝给你的恩赐没有去做，上帝要审判你啊！你说这是恩赐、才干还有责任。每一个我们做主内父母的，如果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托付去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他、管教他，你上帝面前在上面前失职，那有一天你要向上帝交账。我说审判可能严厉点了，你要向上帝交账。所以说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偏待人。所以说彼得前书一章第七十七节，对不起没看见这个，稍过了一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积聚的日子。所以说对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思想上帝是审判者的这样一个真理，当我们思想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在上帝面前存感恩的心，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恩典的救赎，我们这样一群落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的人得以蒙他的救赎，得以称义，得以被他接纳为儿女，呼叫阿巴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人，他是那位审判人的主。所以说就像彼得这儿所劝告的，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积聚的日子。这儿提到敬畏的心，千万不要说我好了，我已经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了。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已经脱离上帝愤怒的审判是指你已经蒙救赎了，但是有一天你要面对那位审判的主，有一天你在上帝面前你要交账。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这儿说的是在众人将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用了一个比喻，一个什么比喻？保罗说建造工程，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世寄居的，我们从信主那天开始，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就像在建一个工程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根基，根基打好了，我们来建造。用什么建造？他用了个词，用金银宝石。然后用这些人表示什么？表示你建造的建筑物是非常非常稳固，到那一天那日子的时候你可以站立得住，你的工程可以站立得住。而另外一些人呢，保罗用了个词是草木活结，就是说这个房子盖是用什么盖的？用一些草木活结盖的，勉强能够遮风雨，但是呢却不能经火，火一烧就没了。那日子是火的日子，火表示什么？表示审判。那日子你站立不住。当然我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位，上帝的恩典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不影响你我的得救，你向上帝交账不会影响你的得救，你仍然得救者。因此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那第三章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经历火之后，草木活结，火一烧剩下一根柴，那个棍子一样烧得黑了，仅仅得救。你仅仅得救，但你在上面上帝面前没有荣耀，没有光彩。所以说我每一个人面对那位可敬畏的主，那位审判的主，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积聚的日子。这是我们今天思想到上帝是审判者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对你我的提醒。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话语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心中的幽暗，像剑一样将我们的心抛开，使我们心中的幽暗，我们那些污秽在你面前显露，在你面前，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你是那位可大而可畏的上帝，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你是那位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者的上帝。你当你再临那日，你必审判这一切，使我们今天当存敬畏的心度在世积聚的日子。当我们在主面前省察我们当如何建造自己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活结，当我们那一天见你面那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是否能够站立得住。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怜悯我们，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